美国话以色列对防卫伊朗核设施雷达发射导弹。阿根廷同北约伙伴关系用意何在？学者分析，美国空军过半 B-2 隐形战斗机进行试飞。经济虽然不振，中共调升全部外交官工资。奇了，中国女子4个月住家煤气费被收1.5万。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0号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伊朗在上个礼拜向以色列发射数百枚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寻求对其进行军事回应。4月19号，根据美国媒体发布的信息，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首轮打击目的是摧毁伊朗秘密核设施的雷达防御系统。美国媒体引述匿名官员的消息称，以色列礼拜四至礼拜五的夜间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超出了德克兰对外公布的几架小型无人机的攻击范围，伊朗遭受了更大的损失。请看报道。
据报道，美国获知的情报显示，以色列空军战机对伊朗发射3枚导弹，目标是伊斯法罕附近的一个防空雷达站，这个是保卫附近绝密纳坦茨核设施的设施之一。这次打击从伊朗境外实施，摧毁了保护伊朗的核设施的雷达站。到目前为止，有关的评估仍然在进行之中。在这个之前，伊朗试图淡化以色列的打击程度，如果情报属实，咁以色列嘅还击显然展示咗其军队更先进嘅火力。消息人士冇透露以色列使用嘅导弹类型以及来源。伊朗之前话以色列瞄准咗伊朗伊斯法罕嘅一个 F-14 主要空军基地，而以色列时报睇到嘅非军方卫星图显示，伊斯法罕机场附近嘅雷达系统遭到损坏。美国高级军事消息人士话俾霍士新闻听，呢次袭击嘅目标位于伊斯法罕嘅军事基地，而唔系核设施本身。嗰度嘅设施大部分埋喺地下。消息人士指出，以色列击中咗佢哋想要攻击嘅目标，而且有一个主要目标被多次击中。伊朗嘅俄罗斯制造嘅防空系统被证实系无效嘅。该名人士亦表示，以色列想要命中的目标旨在保卫核设施。以色列这次打击传达的信息是在度向伊朗宣告，我们可以从境外接触到你们。前以色列国防军作战负责人退役将军齐夫在接受第12频道新闻采访的时候说，如果这次袭击是以色列发动的，那他的目的并不是要造成重大破坏，而是要展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技术差距，反映了以色列国防军渗透伊朗最敏感地点的能力。另外，中东塔斯尼姆通讯社的一名记者在以色列发动攻击当时位于伊斯法罕东南部的扎尔登尖地区，靠近伊朗核能山，当地安置着敏感的铀转化设施。该记者说，凌晨4:45，我们听到了巨响，在这个之前，戒备森严的纳坦茨地下浓缩厂亦成为以色列新贝特多次破坏的目标。至到现在为止，伊朗拒绝承认任何外界关于以色列造成更大程度打击的消息。伊朗高级官员说，到目前为止，伊朗没有立即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的计划。而网传的消息说，在19号位于巴格达以南伊拉克东部巴比伦省的装甲总部和人民动员部队基地成为几次不明空袭的目标，导致大规模弹药爆炸，据讲对该地的损坏极为严重。目前没有人对这次打击宣布负责。
阿根廷在18号正式申请加入北约全球伙伴国家， 获得北约副秘书长杰雅纳的支持。他表示支持阿根廷成为北约的全球伙伴国家，而阿根廷方面指出，未来成为北约全球伙伴之后，阿根廷可以获得先进技术、安全系统和培训，和北约主要成员密切合作。请听报道。
虽然北约全球伙伴地位并不代表成为北约主要成员，北约现有成员国除了美国、加拿大、土耳其之外，多数是欧洲国家。不过这个反映出阿根廷进一步向欧美靠拢，对中共构成威胁。时事评论员南述指出，阿根廷成为北约的全球伙伴国，这样做主要是它能够和北约的主要领导国家，亦就是美国，保持更好的关系。南述说，因为中共近年在南美洲进行大量的渗透，好似巴西、仲有委内瑞拉等等呢啲国家都被中共渗透得比较厉害，所以阿根廷如果能够同美国嘅关系比较近，喺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共喺南美洲嘅影响力，这个非常重要。当然这个亦系一个机会，令阿根廷得到美国同欧盟国家喺经济上更多嘅支持，毫无疑问对阿根廷的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事务上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南述认为，加入伙伴只是第一步，这个时候加入北约伙伴确实被他打开了一扇大门。那到底阿根廷下一步能够走几远，取决于阿根廷国内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还有民意。南述说，有很多非常复杂的因素，后续的效应还需要观察。阿根廷虽然迈出了非常有积极意义的一步，但是将来它和北约之间的关系和美国的关系会发展成怎样，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阿根廷国内政治的走向。
美国空军一半以上的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在这个礼拜完成了大规模演习，这些尖端战斗机进行了接二连三的飞行试验。一些空军披露的图像显示，这次演习地点在美国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请看报道。
据公开资料显示， B-2 轰炸机以它独特的机翼设计和不易察觉的隐形特性而闻名。它的设计目的是能够透过复杂的敌对防御系统，并发动毁灭性的常规或核打击。最近一些 B-2 战斗机在起飞之前在跑道上滑行的相片被美军公开。今年的演习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B-2 轰炸机试飞，20架现役飞机中有12架参与其中。长期以来，B-2 是世界上唯一的隐形轰炸机，在美国军备公司的研发下，最新的新型隐形轰炸机 B-21 袭击者轰炸机亦将面世。这种 B-21 隐形轰炸机在去年11月实现了首次飞行。美国军方表示，作为攻击型隐形轰炸机 B-21 有望成为未来空军轰炸机部队的骨干，但在目前 B-2 仍然是首选隐形轰炸机，因为它的打击能力能够威胁对手最有价值、防御最严密的目标。
中共政府面临外国围堵，海外战狼外交官成为被孤立的对象。消息人士指出，中共当局决定对所有的驻外外交官调升月薪$1,000，按照现在的高汇率计算，大约是每人不到$7,300人民币。这个举动被认为是试图安抚外交人员，然而这样的做法仍然杯水车薪。请听报道。
香港南华早报19号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言论说，今年春天中共派驻海外使团的外交官全部获得加薪，无论是身处何地或是什么级别都加人工。外界指出，当前中国财政紧张而且经济不振，当局却大幅调涨驻外外交官的薪资， 十分罕见。这个反映出中共认为这些外交官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而且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之下，任务变得更重。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分析师哈鲁斯颂认为，就北京的战略方针可以看出，外交官越发重要，不单只是应对中美关系，还包括对欧洲和发展中国家。北京需要令国内对外交部门有信心。有猜测认为，这个反映出中共希望外宣继续为其作战的迫切需求。近来中共政府面对外界不断增多的制裁，中共的间谍活动亦屡屡被多国国安部门查获，其战狼外交官的做法越来越没有市场。之前包括北韩在内国家的外交官都传出叛逃的消息。有观点认为，中共政府如果再不稳住外交官，迟早亦要走上北韩的后尘。现在为外交人员加人工，最担心的是他们背叛中共，投向民主社会。
中共地方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迄今为止没有良好的对策。今日以来，中国全国多地水电费和燃气费用出现上调，一些地区上调幅度很大。之前重庆的燃气费用快速增加，消息冲上微博热搜。此外，在很多社群媒体的评论里面，各地网友亦谈论自家煤气费好像亦升了。郑德报道。
对此，评论公众号书查人话，建议去查下价格，不是好像涨了，而是真的涨了。以前修改过石油气费是要组织个听证会来搞的，以后可能就石油气需要了。石油气公司推动顺价机制，意思大致相当于根据市场变化随时调整，类似油价的机制。评论文章说，有人可能会讲顺价机制顺应市场，同样有降价的可能，不过你可能想多了。现在这个领域对于政府来说，就好像是有个令全国14亿人每人给你一蚊的机会，而这个涨价还远远不止这么简单。他举例说，更有甚者，对于石油气费在成都一些骇人听闻的问题亦被抛了出来。成都一名姓范的女士，四个月石油气费交了15000元，佢成个人都懵咗，拒绝缴费。作为看客嘅人亦都懵啦。佢搞唔明白，一个住家点解咁多石油气费用。而石油气公司俾佢嘅回应系，气标冇问题，多收嘅钱系属于滞后气量。佢哋声称石油气标有问题，以前转得慢，少收咗，而家要你哋补上。书查人认为，如果是用水量、用电量亦嚟咁样搞一搞，咁岂唔系乱套啦？你话滞后就滞后，你话补交就补交，唔交就直接停气。到最后，因为系住家，仲不得不妥协。另外，呢个并唔系单一嘅案例，成都唔少嘅小区亦都出现类似换标之后石油气计费异常嘅问题。甚至挺有名气的编剧李亚玲亦冇办法避免这个问题。佢话自己在海南住了两个月，成都的屋企里面居然产生了500多立方的容量，并且这种事在佢哋的小区仲唔系个案，好多邻居一查同样存在这种问题。因此这些异常根本唔系错觉。到目前为止，中国显然是出现多地的民生费用上涨。书查人认为，这些事情只是一个开始，因为中国老百姓所议论的费用和监督根本就是个令人哑然失笑的话题，毫无意义。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